到分享的讲员是我们林中立牧师，我们用三声哈利路亚欢迎神的仆人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弟兄姐妹平安。哎，感谢神哈，这一趟令田师母终于顺利跟我去哈。那令田师母是将近四年没有去啊，所以那边许多的，特别是姐妹哈，也都很想念令田师母哈。那我们在那里其实都很顺利，那也陪伴弟兄姐妹，心中也很喜乐，也看到上海教会的弟兄姐妹在这疫情当中，生命确实有成长啊，他们彼此相爱，彼此扶持。那面对生命的难处，也知道更多的来依靠神，这都是让我们喜乐的事。好，那这一趟唯一的就是回来的那一天呢，我先身体开始有点不舒服，然后后面令田师母大概有被我传染，但他后来好像恢复的又比我好。那我今天其实是还好，但是就是有一卡一点痰吧，所以讲话上会稍微辛苦一点啊。那我们等一下也一起祷告。那但是其实这种事情我们也不用担心哈，因为特别是我们这个人软弱的时候，通常上帝的恩典就能够显明的更加的这个兴旺啊，因为我们衰微的时候，就是神的能力要显出来的时候。因为从我们的内心深处很自然的哈，你就会知道你更需要依靠神，就好像我今天更知道我今天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这个信息，真的没有办法依靠我自己的逻辑哈，因为我现在脑袋基本上思考是不太连贯的哈，那就需要靠上帝的恩典。而偏偏我这篇信息呢，我的预备的方式又非常的逻辑，然后那天师母就很担心，就一直跟我讲说不要讲太难，不要讲太难，不要讲太多哈。好，所以我们今天可能呢，就是会用一些比较，跟以前不一样的方式来讲，我们就只讲重点，因为如果按照这个讲义讲下去呢，大概大家要到一点钟才能够吃饭。好，好，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感谢你的保守带领，主，我们也感谢你，主，看见我们在台北的弟兄姐妹也能够这样子彼此相爱，彼此和睦，同心兴旺你的福音，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孩子将自己再一次仰望在你的手中，主事的主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靠你的灵能够成就万事。主，求你医治的能力也运行在孩子的身上，也帮助孩子，让孩子能够按着你的心意传递真道。主，让弟兄姐妹在这个信息当中，生命也能够得着激励，得着帮助。主，孩子需要你，求你自己来帮助。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这前言其实少一句话啊，生命需要和谐，生活需要力量，对不对？这个我们先把讲义的结论跟大家分享，对吧？生命需要和谐，和谐怎么得到？你的生命现在和谐了吗？我们在这个场外家以前我待在那边的时候，他们出了四本这个教材哈，叫做人与己、人与人、人与万物以及人与神啊，也就是他们从人要先跟自己和好，跟自己的关系要先处理好，然后你才能够处理好你跟人的关系，然后人与人的关系要能够处理好，你才能够正确的管理这个世界，才能够与这个世界和谐。而我们人与自己、人与人、人与这个世界要能够和谐，关键在哪里？其实在人与神之间的关系要能够和好啊。那人与神之间的关系要怎么和好？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第一段经文，就是在以赛亚书十一章的六到九节这一段。这段经文其实把答案告诉我们，就是在第九节那边说，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为什么？我们一起来读，来，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这里告诉我们，当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的时候， 这个世界就能够和谐啊。那人的生命需要和谐，这是人的心能不能够真正得着内心的平静，以及我们是不是能够自由舒畅的一个关键。我们常常会因为一些事情，对不对？那就我们就说那个是在我们内心里面的伤痛，那个伤痛就变成我们这一辈子不能够碰的地方，它其实没有好，我们只是把它盖起来，假装它不存在，然后尽量用我们生命的其他地方去生活。但是当你碰到压力，碰到环境，你没有办法只用你生命的一部分来去生活的时候，这个伤痛就会变成你的困扰，会使你没有力量。而且我们也常常会发现，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你常常就会浮现在远古以前，对不对？你曾经被得罪的事，小的时候你曾经被父母怎么样的对待，怎么样的不公平，然后乃至于到现在你还是觉得很不公平，然后在公司里面你曾经有什么人这样子在背后这个弄你啊，然后就让你感受到很委屈。那么这些事情如果我们没有处理好，那其实这些就是我们生命当中没有办法与自己、与人乃至与这个世界产生和谐的状态。所以人要能够与自己和谐，要能够与人和谐，要能够与万物和谐。但是在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都看到的是和谐还是不和谐？不和谐，对吧？如果我们看台湾所谓的民主化，对不对？你觉得社会是和谐还是不和谐？其实说实话是越来越对立，对不对？那么这个我们跟这个世界是和谐还是越来越不和谐？越来越不和谐，对不对？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哈，就是一直在讲这个，不是世界卫生组织，就是那个这样，那个那么天后啊，那个温度一直上升，对不对？臭氧层的破洞一直在讲要减碳，对吧？那减碳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其实真正的关键是人不要那么浪费嘛，对吧？那你觉得人有比较不浪费吗？没有啊，许许多多的人在买跟囤积他所不需要的东西。我有的时候看一些那个大陆的综艺节目哈，那个我看这个都会被令田师母跟小朋友骂，因为他们觉得看那些节目起来实在智商不太高，他们觉得我智商应该还不算很低，为什么会去看那个东西？我就说我想了解一下他们这个呈现出来的社会现象。好，那你就会发现哈，确实哈，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在这个当中，现在年轻人有一个说法是说，他们没有钱，但是他们想要享受有钱人的生活。好，那因为这个网络的世界啊，那个资讯太发达了，所有人眼睛都盯着那最前端的1%，以至于大家就越来越难以知足，对吧？以前资讯不是那么发达的时候，其实我印象很深刻，我小时候根本不知道我们家到底谁是有钱人，谁是没有钱人啊。大家去学校都穿制服嘛，对吧？那我们小时候家里面真的有车的人其实很少啊，大家都是走路上学啊，基本上一般一个班级90%以上都是走路上学嘛，最多有几个就是搭公车上学，我根本不知道谁是有钱人，谁是没有钱人。但现在你会发现一端出来，大家就拿这个东西就开始，就变成一个好像一个会很快就要被展示出来的一件事情啊。好，那我们说我们想要在这个世界看见和谐，似乎是越来越困难的一件事。那刚刚我讲这一切不能和谐的关键，其实在于人跟神不能和谐。所以我们如果希望这些关系能够和谐，那么我们真正要做的是什么？让我们与上帝之间是能够和好的。等一下，你想，你这样子太那个了。 传说中的止咳散吗？我都不知道是谁给你的啊！好，感谢你。我们教会就是这样，非常可爱。好 ，OK 。那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不和谐呢？你要嘛就是不相信神，与神对立。那当你在这个状态之下呢，对自己就很容易不满意。好，你仔细想一下，你不相信神，与神对立的时候，其实人非常容易对自己不满意。因为你就都是要靠自己嘛，因为你不信天嘛，这就是所谓不信天。不信天你就要靠自己咯，你要靠自己，其实你有很多的事情你是解决不了的，那你就有很多的不满啊。其实你不满你都反映在别人的身上，对于这个环境或者种种情况的抱怨，但是说穿了其实你都是对自己不满意。那对自己不满意，但是也找不到真正让自己生命更好的方式跟力量，所以人跟自己不能和好，那么当然跟别人的关系就更容易产生困难。人跟人的关系产生困难，刚刚讲跟万物的关系就更不容易处理好，所以这是环环相扣的。好，那么其实这种关系的困难，不论是对哪一方，就是你认为你是欺压方或者是被欺压方啊，都是一种内在的消耗，其实也都承受着关系破裂的伤痛。我们常讲人，现代人为什么这么多的忧郁症或者是种种的现代文明病，因为其实都把内心的伤痛以别的方式去解释，或者是没有真正的去面对它，或者是忽略它。但是我们忽略它，它其实并不会就因此而不存在，它其实是存在的。所以内心的压力，比方说我现在都讲高举自我嘛，对不对？我要活出我自己。但你知道人说实话要活出自己哈，其实除非是在极端的压迫里面，否则的话真的你要很强硬的去，你首先要很肯定自己是对的嘛，肯定自己是好的嘛。你要面对各种各样外界的压力，你要面对各种各样不同的说法，然后你要把自己鼓起来，对不对？然后让自己好像很有力量，好像很神气的样子，但其实在这些过程当中你都不断的在消耗你的心力。而基督的爱是什么？基督的爱就是我们不需要自己来去把自己鼓起来，我们不需要跟这个世界对抗，因为我们本来就不好啊，对不对？我虽然不好，后面一句是什么？主仍然爱我。人真正需要的，我们都在寻找一种没有条件的爱嘛，对吧？但人很矛盾的是，一方面寻找没有条件的爱，一方面又努力的要让自己呈现一种很完美的状态。好，那这个其实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好，那么我们讲说，人跟人之间的冲突其实始于嫌隙。嫌隙就是什么意思？嫌隙就是不同。好，这个哥罗西书3:13说，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嫌隙的原文呢，其实就是两块地砖拼在一起，它摆不平，大小不一样，没有办法拼合在一起，这个叫做嫌隙。好，那嫌隙始于不同，这个不同包含期待的差异，好比我们对别人有一个期望，但是跟我们的回应跟我们的期望有所落差。那么嫌隙也包含人跟人之间本来之间本质的不同。人跟人一不一样？不一样啊。人跟人差不多，差多少？你觉得人跟人之间的差异有多少？很大，对不对？超级大。我跟你说，人跟人之间是神所创造所有的物种当中哈，差异最大的，差异最大的。我常常举例嘛，不管是哪一种狗，其实都差不多嘛。就是它没有那么大的差别啊，对不对？狗也有狗的个性，尤其我们家最近养狗，我们知道狗有狗的个性，有的确实比较调皮，可能确实天生就比较乖，但其实都差不多，都差不多。对待它的方式，都可以有一套这个标准的流程，然后就可以把你的狗教成你想要的样子。我们还去打听一下，那个课超级贵。超级贵，好，一堂课10,000块。对对对，好。 但是人跟人之间却完全不是这样，对不对？人跟人之间的差异是非常非常巨大的啊！你不会说有个狗觉得它很污秽龌龊，有个狗觉得它很高尚，但人会啊，对吧？这就是因为人里面我们内在的生命它产生的差异啊。那么嫌隙本身其实并不一定会成为问题，但如果嫌隙没有正确的处理，就会变成不满，不满就会转化为愤怒，愤怒又变成内在的消耗啊。那这种嫌隙有没有解？有没有解？有解吗？刚刚读的经文再往下读，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然后我们一起读来，总要怎么样？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好，这里有两个字很重要，叫做总要。总要的意思是什么？没有例外。我们面对神的话，其实最困难的就是在这两个字上。你状况好的时候，你觉得我可以努力一下；你状况不好的时候，你想不想努力？不想。那这就是我们没有面对圣经的教导，神的话叫做总要，就是你只有一个选择，就是什么？彼此包容，彼此饶恕。好，那这里说彼此包容，那要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了，谁先？谁先？自己先。那你如果包容他了之后，发现他没有包容你，怎么办？看怎么办？对，把包容收起来，把饶恕收起来。如果我们的神这样对我们，我们日子就难过了，对不对？其实我们要饶恕人，后面就说是怎么样，主怎么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那主怎么样饶恕我们？上帝现在记不纪念你的过犯？不纪念。那你记不纪念人的过犯？应该不要纪念，对不对？想起来的时候就要说，主怎样饶恕了我们，我也要怎么样子饶恕人。要记得总要这两个字。好，那包容是什么意思？包容就是把你的身量扩大，让对方在没有改变的状态之下，你跟他的关系没有难处，这叫包容。很多时候我们都认为关系要好，我们讲好听一点就是会说，那我改变你也要改变，对不对？但是圣经的教导却是，如果他不改变了，如果他不改变了，你还是要包容他。包容就是让他按照他原来的状态，然后让你跟他的关系没有困难。好，那么，那个咳嗽伞真的有效，谢谢。好，OK， 那我们要相信主饶恕了我们，我们要认识主的饶恕，并且接受主的饶恕。你相信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吗？你相信吗？你真的相信吗？什么叫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你有没有跟一个人的关系，你觉得你碰到他就是有一种很不好的感觉？那这个旧事过了没？还没。变成新的了没有？还没。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就是让我们有一种能力，好像我们第一次被他得罪一样。我们常常碰到一个人，那个人曾经伤害我们，我们在跟他相处的时候就会变得特别敏感， 为什么特别敏感？因为旧伤没有好嘛。然后他如果又有得罪我们的地方，我们就新仇加旧恨一起累积嘛，然后那个痛苦就不断的堆叠嘛，以至于到后来我们连那个人看都不想看嘛，对吧？那个人就被我们列入黑名单了。但如果我们是在这个状态里，那就表示我们的生命其实还没有真正的经历到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我们在关系上要让我们与人的关系能够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就是不要再去计较，不要再去纪念那时候的事情啊。特别是在父母跟儿女之间的关系，常常这个原生家庭会对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也好，伤害也好，这个影响很大，这是的。但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我们能不能够，其实我要把后面讲过来，就是相信一件事情，就是上帝掌权。神掌权的意思就是，那个时候你的父母会这样对待你，那是神所允许的。而神允许让这些事情这样发生，神对你的生命，只要在信的人，是有美好的旨意的。我们能够因为信能够经历什么叫做化咒诅为祝福，就那些事情，不好的事情它绝对是不好的事情，它不会变成好，就是事件的本身。但是我们怎么样子经历那个事件，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产生了什么结果，那却是我们可以靠着神能够选择的。好，靠着神能够改变。好比说，我们总是认为不好的事情就会在我们内心产生不好的结果，对吧？但在上帝的里面就不是这样，不好的事情它可以在你的生命当中产生好的结果。不好的事情不一定必定让你变成一个性格极端的人，不一定让你变成一个生命脆弱的人。相反的，不好的事情能够让你因为经过那些熬炼，因为你信神，你知道你相信凡事都出于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是让你不会这么执着于想要找对方算账。好，否则我们一直都想要跟对方讲，说清楚讲明白，对不对？总是想要来跟他探讨一下，说你那时候为什么这样对待我。当我们想要这样做的时候，其实我们又把自己往那个伤痛里面跳，然后也把别人一起再拉进那个伤痛里面。你知道有这些人，其实应该说我们自己啦，我们有的时候确实也会做一些糊涂事，对不对？那如果有人突然间在若干年后又来问你说你那时候为什么这样做，你会怎么办？对，当然成熟一点就会道歉嘛，说我那时候确实生命不成熟，我不好啊。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不想承认我们的错误啊，或者是我们也有我们的理由啊，对吧？那当你讲你的理由，他讲他的理由的时候，这件事情是没有结果的，你也不会得到你所希望的安慰。所以凡事都认定神，其实这也是讲的也是这件事情。你要把所有的事情都认定，这就是出于谁的？出于神的。然后到神面前来去寻求。好，那我们要来看以赛亚书11:6-9这一段讲的是什么呢？他讲的其实是耶稣基督掌权的时候的一个样貌。有圣经学者认为这个是千禧年的时候的状态。好，那也就是原先对立或是不对等的关系会能够成为和谐，然后再凶恶的性情也能够改变。但是如果这段经文只说的是关于千禧年，那这段经文对于现在的我们就没有太大的关联跟帮助，对吧？好，所以我们读这段经文，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当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完全掌权的时候，因为它描述的是一个就是神完全掌权的世界。那我们每一个做基督徒的，我们看这段经文，我们应该要去思想的是什么？是神完全掌权在我里面的时候的状态。就是当神完全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的时候，那么我的生命就能够产生一种和谐的状态，就是我能够与那本来要吞吃我的，本来要攻击我的和谐相处。好，那这也可以描述当一群人真正在基督的掌权下，在他们中间能够产生的 和谐的状态。其实这段经文描述的就是弥赛亚的国嘛，就是神的国嘛。那对于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我们要怎么理解？耶稣说神的国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乃在哪里？在我们心里，或坐在我们的中间。这是什么意思？神的国就是神的律例显明的地方嘛，神的法则显明的地方。神的法则要靠谁来去显明？靠遵行他律法的人去显明啊，对吧？好比你本来不知道美国律法，那你去美国之后，你就看到美国人都这样做，你就知道说啊，这个就是美国的律法了，对吧？啊，那我们既是神的选民，当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主导文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要行在哪里？行在我们中间，行在我们中间。我们是一群信靠神的人，我们是一群要遵行神法则的人，所以我们应当彼此相聚的时候，神的国就要显现在我们的中间。好，我们这个领受相同的真理，领受相同的生命本源，领受相同的恩典，但即或如此，我们彼此有没有不同？有吗？面对彼此的不同，圣经的解法是什么？解法是什么？你要天天背起你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对不对？这件事情是怎么样呢？是当你跟人弟兄姐妹产生觉得快要产生冲突的时候，不愉快的时候，怎么办？你上你的十字架，他上他的十字架，这件事情解决了没有？啊，解决了。你上你的十字架，他上他的十字架，对不对？你就要愿意为他死，为他舍命嘛，对不对？他要从你这里得好处，你就让他得啊。但他上他的十字架会怎么样？他要面对他自己生命的问题，对不对？他也就不会这样来对待你了，对吧？所以这件事情就是神的国运行在我们中间。其实为什么这耶稣说，这不应该说，圣经告诉我们说，世人要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是靠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能够彼此相爱。而彼此相爱的方法是什么？不是我觉得你很可爱，你也觉得我很可爱，而是因为我们都各自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我会跟大家分享它的意义是什么，就是你准备随时要上去的，你的十字架就背着，你没有把十字架留在很远的地方，你没有把它留在你的家乡，你没有把它留在你家里冰箱，对不对？你背着你的十字架，然后当碰到需要与主同死的时候，你就与主同死了，对不对？好，那么前面讲到这个与人和谐的关键在于与神和谐，而与神和谐的关键在于认识神。我们是不是真的相信凡事都出于神，而出于神的都是好的？你相信凡事都出于神，刚刚说就不会执着于跟人生气，对不对？那要相信这是神要我们经历的，为要让我们长出天国的生命。那当我们有这样的认知的时候，我们就容易饶恕，这是一个基本的逻辑。好，那我们还是简单解释一下以赛亚书十一章六到八节，它是描述当基督显明掌权的时候，这个世界会产生的现象。他讲到豺狼与绵羊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这是描述欺压者与被欺压者，强势者与弱势者能够和平共处。可能小孩要牵引他们，就表达以最微小单纯的力量就能够带领，就能够牧羊，这也是表达一种和谐平顺的关系。好比你跟人关系好和谐的时候，那你要事情 朝向你所希望的方向，是不是就容易？对不对？你就简单说一下，那大家就一起往前走，对不对？但如果关系紧张的时候，你跟别人沟通就会有很多的顾忌，然后你就觉得很费力，对吧？你就要用很大的力气，然后还不见得能够让事情朝向你所希望的方向前进，所以小孩子就能够牵引他们。那么再来，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这个表达原来强暴残忍的攻击掳掠的，这个是熊哈，都要改变，变成温和顺从的。而且这边讲到连吃的东西都不一样，当然我们就是有圣经学者认为，在伊甸园的时候啊，那个狮子是不吃肉的，是被咒诅之后，他们才开始相互的掠夺，通通都吃那个果子，啊，好，所以回到这个弥赛亚掌权的时候，那么狮子也吃草了啊，那这就表达在基督的掌权下，生命都能够得着完全的改变，连自己以为不能对抗的本能哈。都能够改变，或者说本性都能够改变。比方说，我如果问大家就，你觉得你生命当中最大的弱点是什么？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答案，对不对？然后如果告诉你说，你能够因信基督改变你的弱点，你相不相信？让你的弱点，你在哪里软弱，在哪里就成为刚强，你的弱点会变成你生命最刚强的地方，你相不相信？相信，好。好，那么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毁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孩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那毁蛇与毒蛇，它是表达阴暗的死亡的权势。这两句话呢，是表达耶稣基督的掌权能够胜过死亡的权势，死亡的毒钩不能够再对人产生伤害。那死亡的毒钩是什么？死亡的毒钩就是罪嘛。罪的工价是什么？罪的工价就是死。那也表明在基督的掌权下，人就能够胜过罪和死的权势。那么按手在 毒蛇的穴上，指的是在毒蛇的洞穴穴部，就是断奶的小孩在毒蛇洞穴穴部，他所说的就是能够很安心的在任何看起来危险的情况下成长学习。好，所以当神全然的掌权在你的生命当中的时刻，你能够经历这样一个和谐的状态。那么和谐的关键是什么呢？后面就讲到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然后像什么样充满呢？像水充满洋海一般。水充满洋海一般是什么意思？就是没有任何一个微小的地方是不会被覆盖到的，对吧？那就表明我们对神的认识，或者说我们愿意让神来改变我们，来运行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需要完完全全的把自己全然的交给神。人有的时候会保留一些事物是我们不希望上帝碰的，我们会 有一种说法来去美化他，说我就是这样的人，对不对？这就是我的性格，这就是我。但这句话是不是事实？是不是事实？不是事实啊，因为我们每一天都是什么的人？心脏的人。那你昨天跟今天应该一样还是不一样？应该不一样。那你昨天跟今天一不一样？对。你在想法上应该要真正的改变，就是要愿意让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像洋海一样遍满全地，就是充满在你自己的内心。你不要为自己保留任何一块是你不愿意认识神的，因为你很让我们很怕在那些事情上因为遵行神的话语而吃亏，对吧？比方说我们一直很气一个人，我们常常很喜欢这个保留我可以怨恨他的权利。我如果按照神的律例，我就不能怨恨他了，我觉得我好吃亏。问题是你不怨恨他，到底是对自己是祝福还是咒诅？我说不怨恨他，是祝福吧？ 好，原来这样也很棒。你能够不怨恨他是祝福吧，可是我们却常常有一种很奇怪的执拗，你知道吗？我觉得我们人的罪性就是会让我们常常陷落在一些莫名其妙的坚持里面。明明就是你坚持这件事情对你自己也不好，对对方也不痛不痒。对呀，你每天在那边睡不着觉，对方睡得呼呼打呼，对不对？很睡得很舒服，你为什么要用好啊？就是他的问题，你为什么要用别人的问题来惩罚你自己呢？但我们常常做这种傻事啊，对吧？我们常做这种傻事嘛。我们要让自己面对神的话，因为我们把所有的事情都愿意面对神的话，都愿意按照神的真理而行，这是使得我们的生命能够和谐，能够释放。因为你按照主的真理而行之后，后面你就知道说，好，那是上帝你的事了，我已经按你的话做了，后面怎么样子就不是我能够掌握的，我也不掌握了。我们都晓得一个人如果要去掌控很多事情，他是很辛苦的，对吧？一个人如果能够很单纯的跟随，他是很幸福的嘛，对吧？像我们如果有机会出去宣教，我们教会有一个特别好的传统，就是我们虽然会尽可能的把我们的行程跟大家讲，但你会发现到了当地，哎，都跟写的不一样，对吧？那你就很开心的跟着嘛，对不对？今天要说要聚会就聚会，今天说要去这个餐厅吃饭就去这个餐厅吃饭，今天跟这群人是吧，突然间说要分享交通分享交通，突然间你要为病人祷告，你就要为病人祷告，对不对？像之前我还记得明真还是秀兰姐他们说，从来都没有带过那么长的祷告会，突然间直接要带两个小时，对，就是独撑大梁，直接带两个小时的祷告会。那这些都是很好的经历嘛，那我们就是这样子跟着，对不对？如果能够做一个真正的跟随者，其实是让我们能够非常的轻松跟释放的。那我们是不是本来就是跟随者？我们都跟随谁？跟随主啊。如果我们真的是跟随者，那我们就不应该在我们的身上还有这么大的重担啊。这个我也一直不断的在学习啊。好，那么认识耶和华知识充满遍地，这是和谐的关键。但我们对神的认识要能够充满呢，我们要晓得认识耶稣就是认识神。约翰福音十四章七节，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希伯来书一章三节，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这就让我们晓得认识耶稣就是认识神。但我们怎么认识耶稣？我们就进一步都要晓得认识耶稣的话就是认识耶稣。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看到耶稣是道成肉身，透过耶稣所说的话，就将道以话语的形式传递出来。所以耶稣所说的话就是道，就是耶稣自己，就是基督的生命。所以认识耶稣所说的话就是认识耶稣，认识耶稣就是认识神。所以我们要认识神就是要认识主的话。那再来就讲到我们要被神的话语充满，那充满就包含浸泡，包含消化，就是内化，然后你要去应用它。我们就像刚刚讲的，没有一个地方不被神所充满，我们整个人都愿意被神的话所充满。我们要愿意让自己浸泡在神的话里，要去思想，真正的去理解话中的意义。当你愿意浸泡在神的话语，并且认真的思想神话中的意义， 你会发现上帝就为你预备环境，让你能够应用。嗯，哈，那应用神的话，过程舒不舒服？不舒服。但是你会得胜啊，得胜会得着荣耀啊，会得着义的果子啊，对吧？那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是反映出来说，这是神对我生命的预备。就当你碰到环境、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要能够反应的过来，说这是神对我们生命现状的小考。小考是要干嘛的？让你很灰心绝望的吗？小考是让你有机会补救嘛，发现自己什么地方不熟练嘛，很要免得大考的时候你能够，很有免得大考的时候你才发现你什么地方不会嘛。如果从来都没有小考，大概都会考得比较惨，对吧？这也回应到我们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求神今生就审判我们嘛，就是我们还在世上的时候，就让我们看见我们生命的现状。那我们其实要学会去体察神的心，以及体察自己的心。体察自己的心，就体察自己被什么事情所牵动，在难受些什么。不要轻易的放过他，但也不要沉溺在难受里面，而是要看见这是我生命当中的软弱，我要去面对他，而且我要用神的方式去面对他。好。那么再来，我们就讲到真知道神的先决要素呢。以弗所书一章十五节，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这是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的祷告，能够真知道神。所以真知道神是需要有智慧启示的灵的。我们要祷告要有智慧启示的灵，但是你要领受智慧启示的灵，我们要先把前面的预备动作做好。那是什么？信从主耶稣，然后亲爱众圣徒。也就是如果我们没有信没有爱，那我们没有办法真正得着智慧启示的灵，我们可能得着的是别的聪明。必须要有信有爱，而后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智慧启示的灵，而这智慧启示的灵是要让我们能够真知道他。这个知道跟不知道有的时候是 很微妙的。如果真的知道，你对神的信心就会跟你不是真的知道就完全不一样。但不是知识上的知不知道，而是内心的知不知道，也可以说是一种真正的认识。而这种认识是关联于关系的，就是我们跟神之间有没有真正的关系。好，那再来呢，我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同归于一。以弗所书四章十三节，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雅各书一章十八节，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我们如果想要得着和谐，要对神有认识，我们要对神有认识，我们就要在教会当中，我们要晓得我们是要在真道上同归于一。那我们来看认识神会有哪些拦阻呢？首先第一个就是自高之事。哥林多后书十章五节，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好，所以属灵征战真的要做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这个。那自高之事，在攻别人的自高之事之前， 要先攻谁的？其实自高之事也很容易理解，就是你觉得 你的办法比上帝好，这些其实就是自高之事了。好，那么再来第二个，不遵守诫命。约翰一书二章三节，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的。我们要守神的诫命，我们才能够知道自己是认识神的。好，那么认识神，应该说遵守神的诫命这件事情，我也跟弟兄姐妹讲，我们不需要很焦虑的天天在那里祷告，在那里搜索自己到底还有哪里有什么问题。我们每一天我们要到神的面前来亲近神是没错，是一定要的，但圣灵会在我们的心里面会温柔的提醒我们。我们真正需要做的就是，当我们被提醒的时候，我们是愿意去面对跟改变的。我也讲过很多次，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会做一件事情，就像我们的心就像一个房间，那神要洁净我们，我们要打扫房间，对不对？那其实我们明明房间里面还有两包垃圾在那里，然后我们那两包垃圾我们不想弄，然后我们再来问上帝说，上帝啊，除了那两包之外还有什么？对啊，是这样吗？就除了那两包我现在不想弄之外还有什么？好，那我们有的时候还会替垃圾说话啊，说那个这个垃圾它也 不见得都是垃圾啦，它可能对我也还有点用。那我们需要做的其实就是，当神灵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真的愿意的去面对去遵行。那再来，什么事情会拦阻我们认识神？就是没有爱。约翰一书四章八节，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如果我们越认识神，应该就越有爱，而那个爱是从基督而来的爱，那个爱是超越你感觉，超越你喜不喜欢，而是一种从内心更深的地方所生的怜悯，以及从真理而来的智慧。那么再来，还有一种就是故意不认识神。罗马书一章二十八节，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当然，这边讲的是一些在罪里面的，或者是故意不愿意信神的人。但我们却也要谨慎自己有没有什么地方是落在故意不认识神的状态。好，我应该没有时间了，我最后就是提一件事情。我们讲说生命和谐的关键是相信神完全掌权，是让我生命和谐的关键，也就是你要愿意让神完全的掌权。那么第二个，我们生命要有力量，我们就要相信活出基督是生命得力的秘诀。好，我们这个没有办法讲了，好，但是就先简单的提一下。我们如果常常觉得内心软弱，甚至于觉得受伤，反正就是没有力量，其实这件事情追根究底就是与主同死的不彻底，就是没有死透，以至于复活的能力显明的不完全。死而复活，这是复活是神的应许，对吧？与主同死是我们要愿意去做的。好，那与主同死这件事情，就是把我们一切属肉体的本性，通通都归在十字架上嘛。那属肉体的本性就包含我们一切的这个软弱，一切的痛苦，包含这个我们心中一切的苦毒，包含我们所有认为的不公平，包含种种的嫉妒、纷争、抱怨，都包含这些事情嘛。我们若是发现在我的里面还有这些，然后我们就愿意把它钉在十字架上，与主同死。那你死的时候要做什么呢？你要去查考圣经，就是那么按着神的教导， 复活的生命它是什么样子的。但是你也不需要自己很用力的去想要去撑出这种复活的生命，因为只要是自己撑出来的，其实它都持续不久。而是我们要去认识什么是复活的生命。比方说到这种时候，你知道你需要有更多的恩慈跟怜悯，你知道你需要有更多的信靠相信，那你就祷告跟神说，主，求你赐给我从你来的恩慈跟怜悯，求你赐给我从你来的信心跟盼望，我愿意与你同死，我愿意放下我本来的方式，我愿意舍弃，我愿意去就是不按我的感觉去行事，我信靠你了，求你给我复活的生命，让我能够去回应，让我能够去面对。那我可以跟大家见证的是，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上帝给你的回应基本上会非常的快速。神不会让一个愿意与他同死的人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然后我们要小心，应该说我也鼓励大家，虽然很难，我们常常在与主同死的祷告或舍己的祷告里面，我们都喜欢加上但是或是然而，对不对？我们可不可以学习就是没有那个后面但是的祷告，就是这样，事情就是这样。那你还是会经历一段自己内心的这个翻腾的过程，但你愿意坚持在按照主的真理上，这个其实就是这个与主同工的操练的过程了。你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快，从你掉入的坑陷当中再一次的爬出来，再一次的站起来。我们还是会经历失败，就是像我们今天另外一段经文的所读的，我们还是有可能这个四面受敌啊，我们还是有可能心理作难啊，我们还是有可能遭逼迫啊，我们还是有可能被打倒啊，但是我们能够得胜原因是什么？其实答案在第十节，就是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那你相不相信常常带着耶稣的死，耶稣的生就能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今天这个信息其实蛮困难的，那求主圣灵帮助我们，我们能够真正的明白。好，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谢谢大家。
好，谢谢中立牧师哦。来看到中立牧师。